到时间了，我们开始我们今天早晨的主日学，好不好？我们先一起做个简短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有一天我们要一同聚集在你施恩的宝座前，我们要把我们心中的感谢赞美都归给你，还有为我们钉十字架，要为我们成就救赎的主耶稣基督，巴不得你能在天上得到我们一切的敬拜和荣耀感谢，也求你纪念我们一点点的时间在你面前一同来寻求，借着你的话语来寻求你的心意，求你来帮助我们，借着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好使我们真的能够借着你的话语，是吧，能够进到属灵的属灵的实际的里面。谢谢你，这样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呢我们要来交通两章，因为26章撒母耳记上26章27章这样两章，因为27章很短，我们想如果留给下一次交通可能太短了点，因此呢我们就把它放在一起，本身这两章也都不是特别长，所以我们就放在一起来交通。从这个整个书来看，确实也就算是大卫因为28章就又回到讲扫罗的事，所以可能也算是一个比较好的分法。好吧，我们先来简单的看一下第26章。26章呢讲到大卫再一次扫罗再一次呢寻属大卫，那么大卫并没有杀扫罗，这第二次啊。所以这段我们可以简单的分成三个小段，为了方便看的话。第一段呢就从1节到5节讲到扫罗又来第二次再一次来寻属大卫，想要来找大卫并且把他杀掉。那么这第一段，第二段呢第6节到第16节这一段呢就讲到大卫到了那个扫罗的营里面，但是并没有杀扫罗，他有机会但他并没有这样做。第17节到最后呢就讲到大卫和扫罗之间的一个对话，好不好？我们现在比较稍微详细点来看这章吧。我们讲第一段1节到5节呢是这个西弗人再次去见扫罗，告诉他说大卫在我们中间你可以来搜索他，寻索他。这是西弗人第二次这样做，第一次在23章19节那哈，那个地方其实第一次的时候几乎扫罗就要找到大卫了，如果不是他们在一个在山这边一个在山那边非常危险的，也是可能扫罗逼迫大卫最危险的一次，但是那次因着我们的神的手在那里，所以就让扫罗因为腓利斯人入境了嘛，所以就被迫离开大卫，他们要去跟腓利斯人征战去了，所以那次神把那个大卫解救了出来。那次是西弗人的想要陷害扫罗出卖扫罗，出卖大卫，对不起。那么到第26章，这是第二次西弗人又来基比亚见扫罗，告诉他说大卫在我们中间，因为大卫现在在基比亚那个隐基底的旷野嘛，隐基底和西弗旷野是紧挨着的两个地方，可能大卫在附近常常触目嘛，他们总共有600多战士了。好，那么当然这个我们都知道西弗人呢是犹大支派的，因为他是犹大地如果你看约书亚记，约书亚记15章你就知道西弗人是其实跟大卫是同属一个支派的，那么他们引诱扫罗出来那个逼迫寻属大卫这也是扫罗最后一次来寻属大卫那么大卫知道了就派人去看，然后呢又自己就亲自去看，看见扫罗正好睡在那个辎重营中间，就是在营的中间被层层保护起来，因为 从基比亚到这个西夫旷野的话，大概要一天的路程呢，因为大概有五六十公里呗，五十公里左右的路程。如果是走路，肯定要一整天；如果骑马的话，也都在大半天了。所以可能他们到了这个大卫的附近呢，大卫所藏隐身的附近呢，可能都有一整天时间，所以正好这个时候睡觉嘛。好了，那这第一段第一节到第五节，所以大卫看了一下他们的情况，然后这个时候大卫回到自己的营里面，到第六节开始就问他的两个勇士，谁愿意跟我去要深入到扫罗的营里面去，他们都在睡觉了。这个时候亚比塞就愿意和扫罗一起去。亚比塞我们这儿提一下，亚比塞是大卫的姐姐，叫希鲁亚，希鲁亚的三个儿子中的一个。希鲁亚的三个儿子，我们都知道这个时候大卫的所有的家人都已经和大卫在一起了，自从那个扫罗逼迫大卫，大卫过着流亡生活以后，大卫的家人就一直跟从着那个大卫。所以这个时候希鲁亚的三个儿子他都是非常大的勇士，比如说约雅是大卫的元帅，还有亚比塞和亚沙黑，这两个也都列在那个大卫的勇士的里面，都是非常非常勇敢的人。所以亚比塞就给他去，那到了大卫的营中，他们看见他们都睡着了，这个时候是神使这些扫罗和跟随他的人都沉沉的入睡了。这个时候亚比塞就说，你看这个机会太好了，是神给我们的机会，你让我去，我一枪就把他刺死，很快的，不用多想了，很快就可以做到了，多好了，从此以后你不就没事了吗？但是大卫不允许亚比塞这样做，只是告诉他可以把扫罗头枕头旁边的枪和水瓶都拿了。然后呢拿过来以后，大卫就呼叫那个百姓和扫罗的元帅那个亚尼尔说，你看你们保护你们的王耶和华的那个受膏者这么不尽心，这些东西都被我们拿过来了那么接下来的第三段就是17节到25节，就这章最后，就是扫罗和大卫的一段对话。这段对话其实也可以值得仔细去思想默想。首先大卫19节对那个扫罗说，若是有人激发你来收赎我的话，当然是了。我想大卫当时不知道是神激发他还是是别的人激发扫罗来寻索大卫的，但是呢我们在这儿知道是西非人这样做的，就是说有人激发你来，愿他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因为他今日驱赶我，赶出我是不要让我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分，好像是要把扫大卫和一行的人赶出这个犹大旷野，就是耶和华的产业。但如果是神这样做，但我也没办法，保罗大卫说我也没办法，那我该当死在这儿当然我们知道这件事显然不是。那么扫罗的回答也很简，也很快很好就说21节，他说我有罪了，我儿大卫你可以回来我实在是不应该再加害于你，我糊涂，我大大的错了。扫罗好像很悔改认罪的样子我想我们属肉体的人他有时候悔改也是真的，但是过后他又忘了，或者说他又反悔了，这是属肉体的人典型的特点。那大卫就说24节大卫说我今日看中你的性命，24节愿耶和华而不是你愿耶和华也看中我的性命并拯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我想大卫在这显然是把他的性命是交在耶和华的手中，而不是扫罗，所以他也不可能回去。扫罗说你就会回来吧，当然他不能回去了，他实在太了解一个属肉体的人是个什么样的情形，他会反反复复的，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扫罗来逼迫想要杀害大卫了那么扫罗最后也说25节说我儿大卫愿你得福，你必成做大事也必得胜这实际上也算是好像扫罗也看得出来，扫罗也知道心里面好像也明白 大卫是神所真正拣选的人，他已经被，而他自己已经被神所撇弃了。这就是第26章的一个故事。那我们再看，简单的看看第27章。27章呢，也可以简单的分成两个很的段。第一段就是大卫就准备离开，就离开了那个犹大旷野，要准备寄居，跑到腓力斯人那里去寄居。你知道腓力斯人是神的神是神百姓的仇敌。这第一段。第二段从第八节开始呢，那么大卫在腓力斯地，就是在那个洗格拉这个地方他做的事情是什么。那么我们来看，简单的看这两段的内容第一段呢，就是大卫这个时候第一节大卫说到心里想，如果是有必有一日我要死在扫罗的手里，不如逃奔腓力斯地区。那么他就果然他就第二次的投奔这个加特，腓力斯的加特，加特是一个很大的城市，它五个大的城市之一嘛。第二次去投奔这个加特王亚杰。我们都知道那个时候腓力斯地上的国在那个地方都是城邦国，一个城为一个国所以加特王腓亚杰也算是一个王嘛。那么他就去投奔，这第二次投奔又是第二次投奔。第一次他不是刚刚流亡的时候就跑到亚杰那去装疯吗？装疯卖傻的在那。那这是第二次，大概他可能这段时间他看出亚杰是个不错的王可以相信的，所以呢他就去。他其实大卫这个想法也对后来大扫罗知道了，有人告诉扫罗以后呢，扫罗就真的就不再寻属大卫了大卫这个时候呢也不愿意和亚杰住在同一个都城里面，所以就给那个亚杰讲能不能给我一个地方。果然亚杰呢就把那个洗格拉给了大卫。洗格拉这个地方其实本来就应该是以色列人的应该是犹大支派或者西面支派的，后来是被腓力斯人霸占了。这个时候呢，亚杰就把这个地方给了大卫和他所跟随的600多人，还有600多人，不光有600人，还有他们的家属所以这样大卫就在这个洗格拉这个地方住了1年4个月，直到那个扫罗死所以大概就是第二段五节到第七节，就第一段的内容就算在腓力斯暂时定居下来。那么第八节到第十二节呢，比较详细，就比较记载一下大卫在那段时间住在洗格拉的时候做了些什么事情。他呢，他去庆读南方的基述人、基色人、亚玛利人。亚玛利人我们非常清楚，是以色列人世世代代的仇敌。当他们从埃及地要上到迦南的时候，就正好经过亚玛利人之地，正好在南面嘛，所以亚玛利人诛杀他们击杀他们。那么大卫这样做呢，就不断的为了，因为他有那么多人要养活呀，所以他就获得了很多资源，也开拓了南边的疆界。但是呢，他为了取得亚杰这个王的信任呢，他就谎称自己是去庆读犹大的南方庆读那个耶拉米的南方、基尼的南方。我们都知道犹大的南方不用说，那是以色列人居住的地方犹大支派的地方。那么耶拉米呢，其实他也是犹大支派的，比如说在历代志上第二章第九节就告诉我们，他现在是犹大支派的基尼呢是摩西的岳父的后代。所以你知道我们到那个上面就前面的15章，扫罗要打仗的时候特别告诉你们离开那个地方是腓力斯亚玛利人嘛，你离开那个地方免得我错杀了你，因为你们对我们是好的人显然这个基尼人也应该是不应该被杀的。但是呢，大卫当然没有杀他们了，就撒谎就谎称说他们去到南方伊拉米或者基尼那边去抢夺什么的。当然亚基挺好这样你就是对以色列人跟你就是仇敌了，你就可以永远做我的仆人了，对吧？这就是第27章的整个内容。好了，我们简单的再回头来看一看 这两章告诉我们的属灵的，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我们该学到的功课啊，该学习的。那么第二十六章呢啊，是扫罗第二次啊，那个神第二次把扫罗交在了大卫的手中啊，是全营扫罗全营的人层层的入睡，他们大概走了一天的路，神正好让他们好深深的入睡，试验大卫究竟要做什么。大卫经受住了这第二次的考验了，这是不是第一次？第一次呢，在那个洞里边，他把扫罗的衣衫割下了，割下了一块，对不对？良心还受谴责。这次呢，大卫不光自己不去杀扫罗，尽管扫罗在他面前沉睡，完全可以做的，他也阻止同行的亚比塞做同样的事情。啊，我们知道大卫在这说了一段话，他说：“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他或是被耶和华击打，或者是死在那个时期到了出战阵亡等等。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可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啊，这再次看见大卫因着对神有很深的认识，他非常敬畏神啊，他跟神有很亲密的关系，所以他很敬畏神。那我们想到此为止，神借着扫罗让大卫学的功课基本上就结束了，第二次经受住考验，而且还远比第一次还更好，虽然这个试验更大啊。亚比塞说我一下就可以把他刺死了，你想都不用想。大卫马上的反应就是不行，我不能够做这样的事，你也不能做这样的事，没有人敢做应该做这样的事，因为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想到此为止，这第二十六章跟我们看到大卫真的学好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功课，神借着扫罗做的。按理说大卫这个时候就可以继续往前啊，确实也是继续往前 move on 啊， forget about 扫罗了啊。我们今天在地上也是，我们学在神的面前，神把周围的环境给我们，让我们来学习功课，学完了实际上我们真的就离开了啊，甚至神就把我们带离了，因为这个功课就拿就神就把这个难处就拿去了，确实一年以后扫罗就死了，对吧？这个难处就完全彻底的被挪去了。我们一方面啊，实在是看到大卫啊学会了这个功课啊，这个难处应该就可以没有了啊，这是二十六章告诉我们。那么我们到了二十七章呢，我们稍微看到有点转折啊，这章不太其实怎么样去理解还比较困难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大卫会去非利士避难，圣经确实没有明确的告诉我们这件事是对的还是错的啊。我们从道理上讲，你在犹大旷野已经住了差不多九年十年了，就是逃避逼迫啊，他的流亡生活已经这么长了啊，为什么这个时候要跑到非利士地去居住呢？啊，当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清楚的说是不对的，是对的。那么我从两个方面来看这件事情啊，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知道我觉得从人的角度来看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因为大卫知道扫罗这个人实在是不可信，属肉体的人是不可信的啊。我们今天也是，假如我们在肉体中，我们是不可信的，我们会反反复复的，就算会认罪悔改了，他会反悔的，或是他就会忘掉的。大卫说大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二十七章，扫罗见我不在以色列境内的话，就可能不再寻属我了，就不会再追溯我了。事实也确实是这样。但后来当大卫到了腓尼斯地以后，有人就告诉扫罗说：“你看大卫已经去了腓尼斯地。”果然，扫罗就不再，从此就不再寻属大卫了。所以从这个人的角度看，大卫的判断是正确的。而且你知道，这个时候大卫带着600多人，不光是六百多。那个跟随他的战士士兵，而且还包括他们的家属，我们到后面看到他们的家属其实也都跟着的，大卫的全家都跟着的，对不对？所以他们而且在这个犹大的旷野啊，已经流亡了快十年的时间啊，我不准确时间我不太知道，但是差不多十年左右的时间。这个时候他当然我想他也了解加特王，腓尼士的加特王啊，好像是个不错的王，也是个不好的，也是个蛮好的机会。这个王很强的，所以他以后到那儿去寄居的话，也其实蛮安全的。大卫可能扫罗也不敢随便去侵害，去打那个加特王亚吉嘛。所以呢，他就 果然他就去了那个地方，而且呢也不愿意和菲利斯人这住在一个城里边啊，所以他就自己就请加特王跟他移居到了那个西格拉，在那住了1年零4个月。那扫罗死了以后，他立刻就回到了犹大地的希伯伦啊，这是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那么从属灵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啊，我想主耶稣，我们都知道主耶稣还是婴孩的时候，好像神也只是约瑟和玛利亚要到埃及去躲避希律王嘛，我们都知道有这么一件事，到埃及，埃及也算是世界了。那么既然这个时候大卫已经从扫罗身上学会了这个，学了这个功课了，已经学习了，是不是神应该带他去，是应该 move on 到下一个新的学习里面去了？从这个角度讲好像也能讲得通。但是呢有两件事情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27章的第1节，大卫心里说，他这说啊，必有一日我要死在扫罗的手里，不如逃到腓尼斯地区，这样我就可以脱离他的手。当然大卫知道扫罗不可信，但是大卫应该知道神是可信的，神是信实的，而且事实上一年以后神就让扫罗死了嘛。其实我想可能这个时候大卫的信心还是有掺杂在里面，至少这样说，属灵上的掺杂，信心上有掺杂，这是第一件事情啊。我觉得可能大卫要决定去腓尼斯还是有不妥的地方。第二件事情呢，是当他到喜格拉住下来了，以喜格拉为基地啊，从往南走，因为喜格拉在已经在腓尼斯的南面了，或者犹大的南面了，他就开始从南更往更南方向去攻城略地。然后因为他要支援呢，来攻击他自己的家属还有他的士兵们嘛，所以这是对的。然后他把那个地方的人都屠杀了，这些都是对的，要不像那个亚玛利人就应该被杀尽嘛。但是呢他却对亚杰撒了个谎，他说我是在侵夺犹大的南方啊。这个呢就给那个亚杰一个错觉，哦，原来你是在那个抢夺那个以色列人啊，犹大人，对不对？所以我想这件事情啊，实际上给大卫埋下了祸根，好像编织了一个网。我们到后面几章，三十章以后吧，我们就看到实际上29章30章，看到实际上大卫是被自己好像陷在自己的网络，这个网络的里面的。我想这确实是我们需要好好的思索。那我想这就是这两章的内容。好，我想下面的时间啊，给弟兄姊妹分享和讨论提问。
我想呢，我就简单交通了两点啊。那么第一个是关于这个希伯人啊，这个希伯人呢，他们这是第二次到扫罗面前呢去告诉扫罗大卫的那个。藏身之处啊，那么要扫罗呢来这个抓大卫。那么我们从的经文里面看不到，那么大卫跟希伯人到底有什么样的过节啊？那么希伯人做这件事情，基本上就是想要邀功啊，想要讨好这个扫罗王啊。那么所以他等于是无故的。那么来迫害大卫啊，所以呢，大卫啊，他在诗篇第54篇啊，他写的那个，他所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啊，当这个希伯人做这么事的时候，他确实啊，里面感触很深呢、啊，所以他就去向神祷告啊，那么在祷告一面求神呢、啊、帮助他那个拯救他，一面呢，要是神希望神起来啊，那个报应他的仇敌所做的哈、啊。那么求你凭着你的诚实啊来灭绝他们，那么这确实是大卫在神面前的祷告啊，因为这些人是无故的来恨他，能够来迫害他。可是呢我们到了这个后来这个大卫做王的时候呢，我们没有看见大卫有任何报复的举动啊。如果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扫罗身上的话呢，扫罗早就把这希伯人就全城都灭了。 啊，但是呢，大卫好像没有再提到任何事情啊。他以后在之后没有多久，就他就做王了嘛。啊，大概这一两年两三年他就做王了。他做王以后，他也没有再对希伯人有任何报复的举动啊。所以看见呢，这个大卫呢，对这件事情他还是很有学习啊。那是在他也能够体恤人里面的软弱，虽然在当时他确实是害怕啊，就在祷告。是事后当他做王的时候。他一点没有回来就跟他算旧账那种感觉哈，这是大卫啊，在这件事情上的得胜。那这第二点呢，那个是来交通一点那个关于扫罗的良心啊。那么扫罗呢，他追赶大卫，那么大卫有两次有机会要杀他，那么这大卫都放了他。那么第一次放了他以后啊，那么在洞里头那个有机会杀他，没有杀他，结果他出来跟那个大卫跟那个向扫罗说话，那扫罗听见大卫的声音呢，他就非常感动啊，他就大哭啊，他说是我儿啊，这是你的声音嘛，我实在是做错了，我是糊涂人了啊，里面呢非常的感动啊，说这个大卫居然这个把仇敌交他手中了，他就把他放过去，所以扫罗非常感动啊，所以大哭。但是呢，过去没多久了，过一段时间以后啊，这个天然人又回来了啊，这个又来就追杀大卫了。这大卫啊，在这个地方啊，又放了他一次，对不对？在哈基拉山呢、啊，这又放过他一次。是那么大卫又在这来到他的面前，跟他说：“你看，我就有机会杀你，但是我不杀你啊！你看这个冤神他自己自己在那里做主啊。”那么大卫扫罗这个听见了啊，他的感觉呢就比较他没有像以前大哭了，他说我有罪了，我说啊大卫你今天可以回来，因为今天看我的性命为宝贵啊。那么、这一次就不像第一次那么大的感动了啊，第二次他说啊，还是觉得这是有罪，但是这个求这个大卫是原谅这个要大卫能够回来。可是呢，没多久之后啊，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妻子扫罗这件事已经一直没有过去，所以只等到大卫那个逃到腓力士地之后呢，那么他来说呢。这个扫罗就不再寻索他了哈，所以显然就在这件事情过后，第二次放了他了，他还是心中想要寻索要害他。那就说到呢，扫罗啊，他确实里面有良心，对不对？那么他当良心被碰到的时候，里面第一次的时候感动的这个大哭，那么第二次呢也说啊，这认罪有罪，但是呢这些事情啊也一直没有改变他的人哈，所以啊。说到人的良心呢，是在神摆在人里面的一个工具哈、啊，让人能够知罪哈、啊。所以在那个罗马书第二章的时候，他说那些没有律法外邦人呢、啊，他们神给他们一个是非之心，就他们的良心呢、啊，他们在这些事情上就或以为是，或以为非。那么神在审判人日子的时候，就他们没有听见福音啊，他们照着他的良心呢来审判他们。那问题是说，那么人的良心能够拯救人吗？哈、啊，人的良心可以让人知罪，其实它跟律法是一样。他说这个没有律法的人，外邦人，良心就是他的律法，对不对？那律法是什么样的功用呢？律法是叫人知罪，所以良心呢，也它只能叫人知罪，它并不能叫人悔改，不能叫人有什么所改变。所以在罗马书第三章的时候，他就说了，他说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对不对？如果良心可以叫人悔改，因为良心可以叫人在神面前这个不受审判哈、啊，那么不定罪的话，他第三章就不会这么说了啊。虽然说我们今天讲说这个一方面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人来问哈、啊，那些没有信这经验福音的外邦人，他们怎么办啊？那么我们都说他们可以用良心呢、啊，这个只要他们都照良心做事，那么在神面前就可以这个不受审判了。但是难处就是说，良心只是叫人知罪，良心不能改变人。所以到了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的时候，就都在那个罪过之下。如果人可以靠着良心来到神的面前，被称为义的话，那么主耶稣就不用来了啊，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靠按着良心做事情。所以呢，所以主耶稣就必须要来啊，因为所有的人都在，没有一个义人，连义人都没有。所以在这个扫罗的身上呢，我们就很清楚的看见了这个良心的一个范例啊，这个一个很非常实际的一个例子。这个在 在少部身上是这样，我想在人的人的啊天然人里面的那个功用啊，它大概就这么多了啊，叫人知道这知道罪，但是却去改不了，就交通到这里吧。
好，那个我也交通几个点啊，我觉得这一章其实26、27非常宝贵。那26章呢，我个人觉得第十节是非常重要的经节。他又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或被耶和华击打，或是死期到了，或是出战场出战阵亡，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现在你可以将他头旁的枪和水瓶拿来，我们就走。然后12节最末了，耶和华使他们沉的睡了。神一路让大卫受了许多患难试炼，但是耶和华的手一直保守他们。所以我们看见呢，这实在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神的眼目仍然看顾我们。那我在这里所要交通的是，他或被耶和华击打，或使其到了，或是出阵亡。这个被耶和华击打这一句话呢，我们稍微来思想一下，扫罗跟大卫，扫罗是神到目前为止已经决定废弃的王，大卫是将来要起来的王。大卫的性格呢，给我们非常主要的看见。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因为这一句话呢，在多年前曾经给我很大的一个开启，那就是有人在那个时候一直在讨论说，到底主耶稣被犹大卖了，犹大合理不合理？但是我们从扫罗跟大卫这件事，神似乎在这里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即使主耶稣神定义要让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犹大也不应该去出卖主耶稣。犹大如果对圣经熟悉的话，他看到大卫所做的，神所定义耶稣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或被神击打，或是死期到了，所谓死期就是自然死亡，或者征战而战亡，这是在神的手中，在我只能够敬畏神的受膏者。所以大卫就带着扫罗的枪和水棍，他们就很快的离开，不敢有任何一点仇视的意念。所以让神去击打，我们从这个属灵的眼光来看，我们就看见犹大出卖主耶稣这件事情，很显然大卫所说的有谁杀了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没有罪呢？后来犹大所承受的罪何等的厉害。所以这个让神去击打，我们不要伸手出去，这是一个非常好敬畏神的态度，从其中我们要学习。另外一个在19节，他那里让我们看见了 因为他现今赶逐我，不容我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份，你去侍奉别神。大卫这句话呢，在前面从来没有提起过。我想大卫在逃难的这一段日子当中，一面来说他非常的爱神，他也爱神的受膏者，他经过这多年的逃亡，他明白扫罗对他的态度，但是他不愿意离开耶和华的产业。换句话说，他看重耶和华给每一个以色列人所该有的产业。这一个心不仅大卫敬畏耶和华，他也敬畏神所要给他的那一份。这一个心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如果去看民数记、生命记，还有到了耶稣亚记，都纪念到西罗非哈的女儿，他们因为家里没有兄弟，只有女儿，理当不能承受产业，但是他们跟摩西讲他们需要承受产业的时候，神的心何等喜悦。承受迦南地的产业是神应许给以色列人，而神的百姓心跟神同心，乐意承受神的产业，神是何等的悦纳。我们如果读到后面亚哈杀害了拿伯，神看重拿伯的心，严厉的惩罚亚哈家，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承受神的产业，看重神的产业，在神面前何等的讨神喜悦。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为什么大卫会写诗篇第十六篇，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准绳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大卫知道不仅耶和华是迦南地为产业，神更是他的产业。那我们知道今天对信徒来说，这个产业乃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在基督里，神赐给我们产业，我们也是神的产业。当我们愿意在基督里更多的努力追求，得着主更丰盛的生命，神是何等的喜悦，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到了启示录末了一二三章的时候，神在那里呼召得胜者，这是神乐意施恩给那一些愿意与他同心，为着耶稣基督教会在地上的见证而站立得住的这些与神同心的人，神所要赐给他们的。我们不是为了奖赏而去做得胜者，但是神既然定义要把这个奖赏赏赐给我们，我们的心何等欢喜与主同心，一面我们努力追求，一面我们高兴愿接受神所赐给我们的赏赐。所以这样的心在神面前何等被看重。27章，我个人觉得26章到27章，其实实在说来，大卫患难的忍耐程度达到了极限，他不能够再忍了。 所以最后他想出一个办法，那我就逃到这个菲利斯地去吧，因为在菲利斯地我就安全。这里很显然神怜悯大卫，神知道大卫他生命度量达到什么程度，神在这里一点没有责备他。但是大卫其实他可以在这件事上再好好的寻求神。所以刚刚弟兄带领我们读第一节，我们就可以看见大卫是他自己心里定义啊，这是我个人的感觉。但是神有充分的怜悯，他带领大卫，他让大卫知道啊，神更知道大卫他那一个受试炼的程度达到哪里。所以神好像在这件事情也没有说什么，但是出于人自己的办法总是有许多的缺陷。所以到了下半段，我们就知道他必须跟亚基王撒谎，才能够在亚基王面前好像得他的信任。这个都是很自然的结果，因为是出于人啊自己的。当然我们看见大卫他仍然爱着他的国家，他爱着啊以色列地，他去攻打仇敌，我想也是保守整个犹大南方的这些犹大人。因为到了啊开始要立大卫为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大卫啊过去帮助的这些诚意的啊人都来到啊这些长老面前做见证，大卫是当初怎样的保护他的啊，他的心很好。但是就是整个27章的记载似乎啊给我们看见有这一些缺陷。然后到了最后一节，我再交通一下，亚吉信了大卫，心里说大卫本族的以色列人憎恶他，所以他必永远做我的仆人。因为大卫跟他啊杀了王，取得他的信任，所以这个啊亚吉王呢就啊非常高兴，他让大卫来投靠我，将来就一辈子做我的仆人。我读了这一句话的时候，我心中就非常的啊感到啊忧伤。大卫是这么样一位忠心爱神又敬畏王的一个仆人，然而因着扫罗他眼光的错误，肉体以至于看不见大卫是一个可以做他仆人帮助他叫整个国家强盛起来，不用遭受非利士人仇敌的工作。而亚吉虽然是一个外邦人，但我们看见他能够有一个眼光欣赏大卫，然后让大卫投靠他，他相信他的国位就更坚固。这只是我一个感觉，所以这给我们今天在教会的生活当中，为什么主耶稣为什么神的话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我们，你们要彼此相爱。 因为仇恨眼光的不准确所带来的结果，对神的国度损害非常厉害。不仅教会不能在地上有见证，反而力量全部分散，以至于神的儿女都在软弱的当中，不能够一起起来啊，成为光，成为盐。特别在现今一个患难的时代当中，这一个点在这个时候对我们特别重要。好，我就交通到这里。
好，我最后也再到交通下。我想读沙漠记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到一点。沙漠记好，当然包括下，我想他主要人物就是大卫啊。那大卫周围这些人物啊，这些环境啊，这些不过是为了要神要借着这些环境人物造就大卫这个人啊，因为他是神所高要做王的。所以我想大卫为什么没有受高以后马上登基做王呢？不像其他的王啊，其他王当然就像扫罗虽然神已经废掉他了，但是神没有叫他下来，叫大卫马上紧接去做王。那以后列王纪，我们看见那些王都是一样啊，父亲过去以后，儿子马上登基做王。但是唯独大卫做王这件事情呢，好像就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想大卫做王这件事情是一个代表性的一个事情，而是说到一个神所受高的人，不只是说他只是要做王，而是说造就他成为一个做王的一个生命。这个就是为什么大卫需要经过那么多的事情，因为神借这些环境，借这些人物，在他身上做一个造就的工作，一方面显明他身上有许多欠缺，神要对付他。所以讲，沙漠记的重点是在大卫身上，他是如何表现，他是如何对这些环境、这些人物在他身上所做的事情，他的反应是怎么样？那其他人的反应、其他人的表现，那不过是个次要的啊。那我想，今天讲到27章啊，那我想，若是我们回顾24、25章，那是一个，当然是个对比。26章、27章又是一个对比。24章我们看见大卫在那有机会杀扫罗，但是他没有，要不然神也是给他一个思念啊。周围的人说现在是个机会来了，你做王，神的应许好像就会把上面应验成就。但是大卫我们知道他是个敬畏耶和华的人啊，他所以他不敢杀耶和华的受膏者，受膏者啊。所以我们看见在24章里面，的确大卫是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表现啊，甚至他割下扫罗那个一击的时候，他里面就受责备，他里面就觉得不对劲啊。但是到了25章，我们看见大卫有另外一种表现啊，他在那里，差遣仆人去向那个拉巴，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人求食物，但是并且后面告诉我们说，大卫他在帮助保护拉巴那些的羊群。他差遣仆人去要点食物，结果拉巴用这恶言来羞辱大卫，说这个进来被你主人会奔跑非常多，他怎么可以将食物这些东西给这样的人？结果大卫听到这个话的时候，他就受不了，他忍受不住。所以我们看见24章，一个追杀他的人有机会落在他手中，他都可以不杀他的。他都知道耶和华是公义的，在他们当中，扫罗跟大卫之间，他可以判断是非，他不是一个用以恶报恶的人。但是到了25章，你看大卫成为另外一种人，几句话他就受不了，他就拿起刀来带所有跟随他去把这个拉巴全家男丁都杀害。若不是他把妻子亚比盖来求情，男主他犯罪得罪神。所以我们看见大卫也有另外一种表现，这不过是显出这个人里面在那许多肉体。所以大卫他也知道说，他这样称颂赞美耶和华说是因着亚比该来拦阻他保守，拦阻他来流泪血。 所以他会在这里学到感觉自己实在是一个不完全的人，若不是神拦住他，都不是神。记得亚比该的妻子亚比该这个妇人来拦住他，我想大卫真的有跟随神的事情。但是到第六章二十六章我们看见二十七章又是个对，二十六章我们又看见大卫又显出他那个得胜的一个经历，他第二次有机会要把扫罗杀掉，但是他没有，他仍然知道这是耶和华受膏者，我们不敢来杀他。虽然周围的人仍然再一次要来激动他，要来挑起他来报复，但是他没有这样做，没有这样做。所以我们看见大卫实在说在那有再次一个得胜的一个经历，但是到二十七章又不一样了。基本上二十六章结束以后就不再看见大卫跟扫罗之间的一个的关系了，因为好像后面就不再记载扫罗追杀大卫的事情，所以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就告一个段落。但是到了二十七章，可能大卫又落到一个软弱的光景里面，好像外面非常安全，因为扫罗不再追杀他了。但是二十七章开始就告诉我们说，他心里说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手里。很显然看到里面有惧怕，他难道不知道神告他要做以色列王吗？我想他知道，但是他却在这里说呢，心里在说有一日我死在扫罗手里，他担心有一天他会落在扫罗手中被杀害掉。他想的是神已经立他做高立他要做以色列王，他怎么会死在扫罗手中呢？所以因着他里面心思里面有不平静不安息的，所以他说不如逃跟非利士人那个地方去，若是逃到那地方呢，那扫罗就找不到他，就跑一点点。对，果然的确当扫罗知道大卫逃到非利士地的时候呢，真的不再说来寻找他。大卫想法是蛮对的，对，所以你看看，但是在这里有没有看见一个事实，不仅他里面惧怕了恐惧了，怕死在扫罗手中，他也没有从前面第一次逃到那个亚基王那里逃难那件事学到功课。那一次他也是想说我逃到那边去就放心了，扫罗就不会再抓我了。结果没有想到他逃到那个亚基王那边去，人认出他是一个以色列国王，是一个人生生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就是这个人。结果他就又惧怕，他能装疯作傻，结果他在那边受羞辱，等亚基王把他赶走掉。所以你看大卫从没有从第一次那失败里面学到功课，他在这里又担心他命恐怕有一天没有了，然后就逃到亚基王那里去。果然他的想法还是蛮对的，果然是安全的放心的。但是你说他安全放心了也没有，他要求那个亚基王说我不要住在这个住在这个京城这里，赐给我一个地方。那果然这个亚基王对他好像还不错，就给他那个希格拉那个地方住。结果他在做什么事情呢？他们侵夺那些为这亚基王这外邦王呢，他们征战，为他在征服一些地方的人，掳掠一些地方的人。并且亚基王还说你到底侵入哪些人？他说我是到犹大的南方去，是在耶拉面的南方去，好像他也没有讲实话。结果他把那里几个地方的人呢，他说都把他没有留下一个。他为什么没有留下一个？他说恐怕他们将我们的事告诉人，他很担心若是这些人把他留命留下生命的话，他们就告诉扫王说像大卫跑到这边来了，我是说大卫还在这里。你看是他里面还是没有安全感，即使跑到非利士地，结果扫王不再追杀他，他没安全感。就是因为他这样子的，就得到亚基王的信任，亚基王还立他为那个副会长。但是就是因为大卫这样的光景，他落到另外困境里面。不是我们继续读下去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有一天亚基王要去攻打以色列百姓的时候，那大卫就要跟着走，要求他说你跟着我一起打攻打以色列百姓。你看大卫是不是在那边很为难呢？他怎么跟着亚基王去攻打以色列百姓，攻打自己百姓呢？你看就是因为他逃到非利士这个地方，为保全自己的生命，就落到另外一个困境里面，在那里不知道该怎么办。若不是神在兴起环境来 将那些不认识人那些领袖来反对，说这个不行，这个西伯人若是跟着我们去打仗的话，如果他在正中反叛的话，那我们就不是完了吗？结果他就没有跟上去。但是即使没有跟上去攻打以色列百姓呢，结果他离开这个西哥大，结果呢所有人都离开了，只留下那些妇女小孩子留在西哥大，结果亚玛力人来攻击西哥大，就把他们所有人都掳去了。看见这个就是凭着自己的想法做法聪明呢，好像要保护自己，好像外面是没有错，他按着他的判断啊，做到一个非常好的阶段，就把自己落到另外一个危险的里面。所以这个就是神为什么借这些环境要来那给大卫有那么长环境，才能让他能够登基做王，就是要预备他真正能够做王的一个生命，显出王的生命来，显出借着做王这件事，显出神是怎样的神，神的生命是怎样的情形。所以我想这是大卫需要经过那么长的时间才能登基做王的重要因。我想这个原则也是应用在今天神的教会、神的儿女身上，因为大卫是个代表性的人物。我一开头就讲，不像其他王很快就做王了，但是大卫没有，他需要经过很多环境的磨练造就，神在他身上做拆毁，然后做建造的工作，然后叫这个人不仅有个王的地位，更是有个王的生命，才能够彰显神自己的王权，彰显神自己的生命，再来带领以色列国家，带领以色列百姓。我想这是大卫一生所要经过的，也是我们今天在地上所要经过的。所以我想外面这些人物，这些都是知己啊，重点还是大卫这个人在这个许多环境、许多人物当中，神怎么样来建造他，怎么权衡他，而且他有一天登基做王的时候，的确能够代表神在那做王掌权。好，一下讲到这里。
OK， 好的，我想时间也到了哈，我们就做个简单祷告，我们要转到下一个那个 meeting room 里面去哈。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也为着你在大卫身上所做的一切工作，能够成为我们今天的一个功课，一个学习，而使我们知道今天你也同样在带领我们经过各样的难处，而使我们身上那些不属于你的东西都除去，能够让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来。接下来求你纪念让我们信息的聚会，保守弟兄所传讲的信息能够是你借着他把你的心意输在我们的心里面。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接下来我们就到另外一个那个 meeting room 里边去。好，再见。